弟兄姊妹平安。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今年是属于安息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规定，就是让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啊，那每干六年的活要耍一年。但是呢，以色列人有没有耍一年呢？没有啊，他们觉得耍一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们觉得要只争朝夕，生命短暂，是吧？那上帝怎么对待他们呢？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待了490年，然后上帝把他们赶到哪里去了？知不知道？赶到巴比伦，要让他们还清上帝所要求的70年的安息，让土地安息70年。在美国有牧师也讲到，美国也需要安息。安息年好像在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审判。安息年变成了审判年。有牧师讲到说，美国在2001年那一年，按照犹太的律法也是安息年。那200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很清楚，是吧？知不知道？911恐怖活动。那911恐怖活动的下一周，那美国的股市大跌。2008年也是安息年。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风暴，是吧？美国的股市又是大跌。2015年今年也是安息年。我们不知道美国的股市会不会大跌啊，我们需要拭目以待。那我也不是建议你去卖股票啊，你自己做决定，搞错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没有真正的安息，美国人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呢，更是劳苦担重担，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东西比美国人还要多，因为他们有身份的压力，有融入美国社会的压力，有语言的压力，所以是比美国人还要劳苦担重担。那基督徒能不能够免疫呢？基督徒也不能免于劳苦担重担哈，不但不能，有时候可能担子更重，对不对？有没有觉得担子更重？为什么呢？我想原因有两方面。从前是我们要征服世界，现在呢，世界要征服我们。那我们有一个词叫作茧自缚，我们用丝把自己缠起来。那现在呢，是世界用各样的无线电波把我们缠裹起来。除非你真的是死里复活，变成一只蝴蝶，把这个茧咬开，你会被缠死在里面的。世界用电视夺取我们在家里的时间， 那用电脑夺去我们上班的时间，现在呢用智能手机夺去我们路上的时间，是吧？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想赚的全世界，但是全世界都想来赚我们。世界就像榨汁机一样，要把我们像果汁一样榨干而后快。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脚踩两只船，一仆二主，我们又想跟随神，那我们又被世界所吸引，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忽左忽右，那就变得人格分裂，苦不堪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像这个画面上呢，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依靠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身上的重担，能够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过一个安息的生活来荣耀神呢？我想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古老的道路，就是要附他的耳，学他的样式。那用一句话说，就是为基督活，轻省许多。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那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都是劳苦的人，我们都是担重担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你不愿意我们这样劳苦，不愿意我们这样担重担，所以你来到这个世上，你亲自要担当我们的重担。主，你要拯救我们脱离劳苦重担。主，在这个安息的年份里，愿你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让我们属主的人可以靠着你得向真正的安息。愿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愿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是我今天的信息的提纲。第一点就是得安息的智慧是转回婴孩的样式。那第二点是得安息的处所，到主耶稣这里来。第三点是得安息的方法，背负十字架跟随主。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得安息的智慧是我们要转回小孩的样式。我们要在劳苦担重担中得享安息， 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他拥有得安息的智慧。在我们经文的前面一点，就是我这里打出来的19节到24节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在这几个城市里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几个城市的人他们有没有悔改归向耶稣呢？有没有？没有啊。耶稣说，如果这样的神迹是行在这个索多玛，他们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几个城市的人，他们是非常的心非常的刚硬，他们轻看耶稣，他们拒绝耶稣，抵制耶稣。那在这样的光景下，好像耶稣的服事似乎没有什么果效。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状况，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担子很重，很焦虑，很愁苦，很烦躁了？有没有？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25节里面讲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那耶稣的反应首先是祷告，是感恩，是敬拜啊。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这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有一颗慈子之心，所以他像上帝是像婴孩一样，所以上帝也把这个属天的这种智慧赐给他。所以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耶稣基督他是非常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与上帝的心是息息相通的。那我们在工作生活和服事的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被人认可，我们所做的事情被人轻看，我们所付出的不被人接纳。那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安息呢？我们需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属天的智慧啊。那在今天的经文的27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把一切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智慧和全能都交付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道路。你可以在科学里面，在宗教里面，在文学哲学里面去寻求智慧，但是你一定找不到从上帝那里来的属天的智慧。耶稣基督拥有上帝一切的智慧，他也拥有是智慧的主权。他乐意把智慧赐给什么样的人呢？知不知道？像婴孩一样的啊。这里面25节里面讲到说，神把这些事，就是天国的奥秘和智慧，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这个是不是讲我们基督信仰是反智的呢？是不是？ 我们要除去一切智慧吗？不是哈。中国从前有个说法叫聪明人学陈景润，傻子学雷锋，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哈。他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你脑瓜子很灵的话，你就去搞科学，如果你脑瓜子不是很好使的话，你就去做好人好事，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换成我们今天，是不是聪明人就学科学，傻子就学基督了？不是哈，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科学家。那耶稣这里面讲的聪明通达人是指的什么呢？是那种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义、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那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聪明，是那种机关算尽反算了自己性命的那种聪明。耶稣是反讽啊，神不愿意向那种聪明通达的人显明他的智慧，他愿意向婴孩一样的人显明智慧。那像婴孩一样的人是指的什么样的人呢？是不依靠自己，依靠神的恩典，没有自己的成见，没有自己的意志，是完全信赖神的那种人，仰赖神的看顾和保守的人。我们知道神抵挡骄傲的人，是恩典给谦卑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聪明通达的人，还是像婴孩那样的呢？柔和谦卑的呢？回转成小孩的样式，是我们得安息的前提。第二，得安息的处所是到主耶稣这里来。那首先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背负着很沉重的重担啊，我们过去在国内讲中国人民背负着三座大山是吧，有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有官僚资本主义。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五座重担，就像中国的五岳。当然我讲的可能不全面哈，下来大家还可以补充。首先是罪的重担，它有点像西岳华山，它的特点是险。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大卫的诗好不好？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那当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罪的重担呢？我们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去献祭是吧，我们到各种各样的敬拜的地方去献祭。第二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行善积德。那献祭能不能除去我们的罪的重担呢？不能哈。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祭物只能叫人想起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行善呢？行善是我们本应该尽的义务是吧，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将功折罪是吧。 那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还被某种罪所缠绕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我们心灵的天空整天都是阴云密布，我们不能够光明正大的生活，我们也不能荣耀神。罪是我们每个人人生最大的重担，也是最终压死我们的重担。罪的这个大山非常的险恶，稍不注意会把我们送入万丈的深渊。第二个重担是律法的重担，律法是另一座大山，它有点像东岳泰山，特点是熊。我们知道律法本身是上帝圣洁本性的描述，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旧约里面有十诫，那新约里面耶稣有天国的宪章。我们知道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爱人如己，容不容易做啊？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这里面的经文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旧约里面说，你说你不可以杀人，耶稣说你恨人，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也说你不可奸淫，那耶稣说你对人动了淫念，你已经就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我们就像保罗讲的什么，我真是苦啊，苦不苦？这罪的重担已经让我们不堪重负，那律法的重担呢，更会让我们心力交瘁。第三个重担是世界的大山，有点像北约横山，特点是秀。那我讲的世界是指的敌对和背叛神的这个社会。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是美的，是要来赐福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那魔鬼就会用世界来诱惑我们，用上帝创造的美物来诱惑我们，使我们陷入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面，让我们犯罪。美国是一个曾经很蒙上帝祝福的国家，那但是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泛滥，已经让这个国家面临了很大的咒诅。很多美国的牧师在讲，美国已经落入上帝的审判之手里面了。这个毒品的泛滥，背叛神，同性恋泛滥，有人讲，如果上帝不很快审判美国，那上帝就需要向索多玛和格摩拉道歉了。那这句话有一点耸人听闻。我想上帝之所以还没有审判美国，是因为有很多像我们坐在这里的义人，是吧，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义人。我们记得上帝要审判索多玛和格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向神祈求，他先从50个人开始求，那最后是求到多少个人呢？求到10个人。那这两个城市到底有没有10个义人呢？有没有？没有啊，所以神把这两座城给毁灭了。我们知道 最终只有三个异人，罗德和他两个女儿逃出来了。那世界很有诱惑力，但是却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想分享的第四座大山是偶像的大山，它的特点有点像南岳恒山，是奇。那先知以赛亚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偶像成为重担，让那些牲口难以承担，偶像会带来上帝的审判，敬拜偶像啊。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用十灾来击打了埃及的十大偶像，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一点，水变血是击打什么偶像？是击打埃及的河神，蝗灾是击打蝗神，鹰灾是击打鹰神，那黑暗之灾是击打什么呢？太阳神。那我们今天的情形有没有好一点呢？我们还是普遍存在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哈。在文明落后的地方，我们拜石头的偶像、木头造的偶像。我们中国有讲拜九头鸟、拜千手观音啊、拜关公、拜赤兔马，就千奇百怪，什么偶像都有。那这个文明昌盛的地方，我们敬拜的偶像有点不一样，我们是拜金钱、权力、成就、性、毒品，所有的偶像都会成为我们的捆绑和重担。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华尔街的金牛犊，是吧？我们知道华尔街的这些金融人士，他们就是现代的拜金牛犊的人，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赚钱，拜金牛犊，让他们的儿女金火，置他们儿女的未来于不顾，让他们的儿女也成为拜金牛犊的人。那我一开始讲到这个安息年里面的金融风暴，是不是神借着股市下跌在击打这个美国的金牛犊的偶像呢？圣经里面讲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会怎么样？必然加增。第五座大山是苦难的大山，有点像中岳嵩山，特点是绝。科技的进步在减轻我们人类的这个体力劳动上面功不可没，但是科技的进步能不能解决人类的苦难的问题呢？能不能？不能哈。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用进步的科技、进步的武器来屠杀百姓，那死亡非常的惨重。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恐怖主义的猖獗，用现代的科技来屠杀百姓，让我们这个平民百姓生活在惊恐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疾病的肆虐，我们环境的污染和食品的污染，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得奇怪的疾病、癌症，陷入死亡里面。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也看见我们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在苦难之中， 在疾病的痛苦之中，在家庭工作的这个冲突和伤害之中，处境非常的不容易。这里面我们看见饥饿的苏丹，这里面讲到非洲的人，他们生活在饥饿贫穷里面。这个照片是很有名的一个照片，得了普利策新闻奖。那拍这个照片的那个摄影师，因为拍这个照片没有关注这个小孩，所以被很多人谴责。他自己也处在很贫穷的光景中，他在耶稣跟耶稣一样，他在33岁那一年离开世界，但是他是自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有时候苦难让我们难以承受，所以这五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劳不劳苦，有没有重担啊？有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什么叫来到主耶稣面前？是不是我们去教会到查经班，我们读经祷告就来到主面前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到主面前必须的途径，但是呢，这些途径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够到主面前。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耶稣谴责他们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主面前呢？圣经上说，神是个灵，我们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当我们真正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看见。我想分享四个方面。第一，我们会认识到是我们自己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用我们的罪，对世界的贪恋，对偶像的崇拜和我们的骄傲，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当我们真正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会发现我们犯罪，不但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的亲人，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我们伤害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以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很惊奇的看到，全能的上帝竟然甘愿承受我们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爱我们太深。当我们因着我们罪的败坏，生命的破碎，我们轻看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上帝却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伟大的现实，就是他宝贵我们的生命，他以我们为尊为宝，他愿意出最重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买赎我们。不仅如此，他让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那当我们真正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我们真正来到主面前，我们的主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那他也担负我们每天的重担， 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属灵的这个历程中，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可以真正经历到安息。这个奥古斯丁讲的话，他说人是为基督而造，除非在基督里安息，他的心永远找不到安息。那第三方面，我们得安息的方法是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主的心柔和谦卑，他可以确保我们的额是清省的。额是什么呢？是农民耕地的时候用来把两头牛绑在一起的一个工具。这里面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应当对耶稣要顺服，要委身。那主说他的心柔和谦卑，叫我们负他的轭，因为为基督而活会轻省许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柔和确保他不会粗暴强硬的对待我们。那耶稣的谦卑呢，使他可以与最卑微的人认同。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的轭是用慈绳和爱索来牵引的。基督是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却被我们所有的人所伤害的这样一个人。他会不会把我们担不重的轭加在我们身上呢？不会。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就把我们这些重担给我们除去了，承担我们罪的重担，承担成全律法，挪去我们律法的重担，像世界时挪去我们世界的重担。那在十字架上打碎魔鬼的头，打碎偶像的重担。那他受欺压，受凌辱，受鞭伤，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苦难，也挪去我们苦难的重担。那第二点就是要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很多人都会说，既然耶稣已经把我一切的重担都背了，但是我在这个属灵的生活中怎么还是这么沉重啊，也得不到安息，甚至有时候觉得比以前担子更重了。尤其是在痛苦中，在困境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有哈。我想原因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背负主的轭，就是没有真正的委身顺服他，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没有学他的样式。主的样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点。他自己卑微虚己，取奴仆的样式。他不增进也不喧嚷，柔和谦卑，压伤的芦苇他不吹折，将残的灯他不吹灭。他亲手抚摸医治麻风病人，他为仆人洗脚。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不作声，他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在耶稣，我们福音书的前三本书里面，耶稣都讲到，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类似的内容，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基督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跟随他也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唯一的不同是耶稣基督是单独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呢是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来背负我们的十字架来走这个赎天的道路。那第三点是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与主相连，经历到真正的安息。这一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与主同死同活不单单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也是在我们圣灵引导下每天的经历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圣诞节前的时候得了一个皮肤病，叫疱疹。那段时间你是找不到医生来给你看病的，大家都去过节去了。那这个疱疹的特点是它不是很严重的病，但是它会很痛，就是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针扎一样，根本没法睡。那有一天我实在痛得不行了，我害怕影响夏琳他们睡觉，我就跑到客厅里面去睡。我自己找人找了一点药，这个抗生素来吃，但这个药呢可能不是很对路，吃了以后就非常的口干，但我要不停的喝水，不停的上厕所。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那神就给我一些启示，就释放我，我就把这些体会我就把它写在我的手机上面。我还在不停的上厕所起来，就把肖琳给惊醒了。他说我跟你数过了，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已经上了8次厕所了。然后他把这个电脑打开，到他的图书馆 Google 里面去设请，他觉得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说我可能需要洗肾，可能快没命了。那我就把我记下的这个心得给他看了哈，那他看了以后，他就也可能圣灵的工作让他也心情马上平复下来，就觉得很受安慰。那我写下来是哪几句话，我稍微给大家念一下哈。在堕落的世界，苦难是爱的试金石，耶稣爱我，为我受苦，他在爱我的苦中呢也充满了喜乐。如果我爱耶稣的话，我愿意为他受苦，那我在爱他的苦中呢也必然会有喜乐。如果我为主耶稣而活了，我所受的苦不管什么苦都是为主所受的，因为我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不仅仅是在加勒山的那个历史时刻，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此时此刻。因为耶稣太爱我了，他没有任何时候不亲身担当我的痛苦，也包括此时此刻。在苦难中，我们与主达到最深的合一。在苦难中呢，我们的爱也得到最深的体现。在苦难中，我们的爱也得到最纯的提炼。因为其他的时候，我们的爱可能是有掺杂的。 苦难剔除了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的爱是纯洁的。那我突然经历到一个只是存在在神学书上的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借着信心和十字架融入到耶稣基督的痛苦里面，那我们与他的苦难合一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纯粹的喜乐，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苦与耶稣基督的苦融在耶稣基督的苦里的时候，我们的苦就变成喜乐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重担中，在痛苦中。我相信神用我这个小小的经历呢，是要给大家一点安慰和鼓励。因为我们这个五大重担，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死，是根本不可能脱落的。我想鼓励大家在重担中，在痛苦中，用信心把你自己的苦与融在耶稣基督的苦里面，你可以经历到这种死而复活的喜乐，也经历到这个释放，经历到轻省。这个 Thomas 肯佩讲的这句话，他说当你到了一个地步，苦难就似乎变成甘甜，并为基督的缘故把它看为是可喜爱的，而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地上的乐园。他说只要你不喜欢受苦，你就不能得到安息，接受它，你将立刻得到安息。所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只有借着十字架与主相连，才能把我们罪的重担、律法的重担、世界的重担、偶像的重担和苦难的重担除去，得享安息，活出复活的生命。那这样的安息呢，它不仅仅是风平浪静中的安息，更是重担中的安息、痛苦中的安息，是风浪中的安息，包括死亡中的安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注目的中心，我们不单是从历史的这一端，从公元2000年以后来回望十字架，我们也是被十字架所吸引，会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怎么样，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们在十字架下面，我们看见了天国的光芒，我们看见完全彻底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圣洁、怜悯和慈爱，我们也看见神的大能、智慧，我们也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望着十字架，我们不是单单被吸引，我们站在原地不动，我们更是向往归向他，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造的，我们是为完美的世界而造的。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旅程，我们从四面八方被吸引，我们从世界被吸引过来，我们从黑暗中被吸引出来，我们来到十字架的下面。当我们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越看见神的光芒，我们越靠近十字架，我们越有平安，那我们越得到安息。 当我们越是得到安息的时候，我们越愿意靠近十字架。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与主在十字架上合一，我们安息主怀，与主进入完全的同在。直到另一天，我们在主里面复活，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欢喜雀跃，我们歌唱，在那里不再有劳苦，也不再担重担，没有眼泪、悲哀、哭泣和疼痛。这个世界转眼就要过去，爱慕耶稣为主而活的人要永远长存，为基督而活轻省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吗？你愿意为主耶稣而活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你是安息的主，你造我们是为了爱我们，你让我们享受你的安息，你拯救我们是也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安息。主，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不愿意我们自己独自承担我们的劳苦重担，你要我们来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主，你把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了我们，愿你开我们的眼睛，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脱离劳苦，脱离重担，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也用你这样的安息的生命去见证你的荣耀，去传扬你的福音。愿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尤其是在劳苦重担里面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